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，才是真正敬拜的人。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，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。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。
收音机旁，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。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十八课，第十八课我们依旧会承袭着第十七课，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崇拜，题目是音乐式的崇拜表达之二。我们知道崇拜的中心还有崇拜的对象是神，因此音乐崇拜的首要目的就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很多人觉得反正我唱歌不好听嘛，特别有些男生他们唱歌走调，特别过了发育期之后长了喉结，唱歌时常荒腔走板，因此在诗歌敬拜的时候就不敢唱，觉得唱得不好听就不唱，这其实是很错误的。我提过德仁过去的一位老师，我在神学院期间他的唱歌真的是五音不全，可是每当音乐崇拜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么用心专心的用他的口来赞美神。感谢主，我深信神是悦纳的，神是看内心的主，他不看外貌。再者，有一些人觉得哎呦，这首诗歌的曲调我不喜欢，这个曲风呢不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就不唱，这也是不对。音乐崇拜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你的好处，是唱给谁听的呢？唱给神听的。我说过，领唱者是导演，神是观众，而我们是演员。当导演安排好剧本，一个称职的演员哪有不演出的？哎，说这个脚本不适合我，我就不演了。谁是观众啊？神是观众，导演怎么样安排，我们也许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我们就尽力来演出嘛。也许不是我喜欢的角色，没有关系嘛，分配给我的，我就全心来表现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，要留意，不是你喜欢听的，你喜欢唱的，你才唱。你不喜欢听的，你不喜欢唱的，你就不唱。希望今天透过德仁的提醒，我们都彼此勉励，每一回在教会里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无论如何我们都好好的唱。再来，音乐的崇拜也不是随性，也不是随意的点歌。我们到 KTV 去唱歌可以点歌，音乐好像是一种娱乐，可是音乐崇拜不一样。音乐崇拜不是娱乐的一种，娱乐是让消费者满足快乐，可是崇拜是要让神喜悦，对象不一样。崇拜不可随性，崇拜要有充分的预备。当然不喜欢有一些团契啊，或是小组在聚会的时候领会的不好好预备，上台之后就说呢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很感谢主让我们来聚会，我们现在呢来点歌，先请王大军来点一首，唱完之后呢 哎，再请这个李大卫来点一首。什么时候你把崇拜变成了 KTV 的点唱时间呢？是谁要你不好好预备，把整个音乐崇拜当作是一种随性、随心所欲呢？不，没有预备的敬拜，神不悦纳。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42章，以西结书第42章那里提到了圣屋。圣屋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在以西结书第42章第14节说，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，不可直到外院，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，因为是圣衣，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。以西结书40章之后呢，神以整个圣殿，以犹太人所熟悉的一些敬拜的外在的样式来启示敬拜的真谛，告诉了我们，一个祭司，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当他从外院进来，要进到圣所去服侍，他必须先在圣屋穿上祭司供职的衣服，过程是很繁琐的。为什么呢？借由这个繁琐的过程，让他们明白，侍奉不可以随随便便，侍奉需要有预备。但试想，我们今天的侍奉是否是有预备的呢？有时领会的在台上，连读经文，那个发音该如何发？大水砰轰翻腾，这怎么读呢？大水盐呼翻腾，乱念一通，表示事前没有预备。一个没有预备的侍奉，是神所不喜悦的侍奉。同样，在音乐的侍奉、音乐的崇拜当中，我们不是一种随性的、一种即兴的点歌，而是必须要充分的预备。再来，很多时候我们很不看重音乐的崇拜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没有关系嘛，反正崇拜呢，现在还是音乐崇拜，我们只要讲到的时候赶到就好。是谁准你把崇拜分割的呢？是谁把音乐崇拜贬低成在等人呢？不是的，音乐崇拜不是在等人，音乐崇拜也不是在预备人心，不是。音乐崇拜理当是一种祭物，我们献祭给神，用嘴唇来赞美为祭，献给神，所以那个祭物必定是无瑕疵的，是预备好的。我说过，在罗马书第12章那里说到那个祭呢，是一个单数。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单数的，一个的，当作活祭。所以当有弟兄姐妹，他把音乐崇拜当作在等人，他把音乐崇拜当作是在预备人心，而不把音乐崇拜当作是一个无瑕疵的祭物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所共同献上的那个祭就有了缺憾。所以我一方面提醒，如果你有这种把音乐崇拜当作是等人，当作是预备人心的心态的，你要改过来。对于没有这种情形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你的祭若没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献上，那个祭呢，是一个有亏损的祭。我们所献上，其实很多人一同来崇拜，我们所献上的都是一个祭。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把音乐崇拜当作是等人，把音乐崇拜当作是多余的，把音乐崇拜当作是在预备人心，把音乐崇拜当作是一个有瑕疵的祭物的话呢，我们理当凭爱心说诚实话，将他挽回，劝他悔改。再来，我们知道 音乐崇拜有它的目的，而其中有一个目的之一呢，就是传福音。有很多音乐性的聚会都透过音乐性的聚会呢，透过一些音乐来传福音。音乐的确具有传福音的功能，可是我们还是要知道，音乐崇拜的首要的任务、首要的目的应该是敬拜神，以敬拜神为首位的。这也是我们上一回所提到的，你先要了解诗歌种类的一个分辨，你才能够选择合适的敬拜诗歌。你不能那个主日要唱的三首诗歌里面都是在传福音的，都是一种培灵的诗歌，或是都是为那个未信者的福音性的诗歌。没有，我们需要有敬拜神的诗歌。此外，我们好像以为音乐的敬拜一定要有声音的元素，但其实不是的，在音乐当中也有休止符的。音乐崇拜不应该只是热热闹闹的而已，没有声音也可以是敬拜。特别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一节说，众海岛啊，当在我面前静默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20节也说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在台湾有一间教会，那间教会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是安静的时刻。我们在这吵杂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很不习惯安静。我们以为音乐的敬拜一定是要有声音的，音乐的敬拜一定要是热闹的，我们不习惯有人不讲话。但德人鼓励你，包括教会崇拜当中有一段时间，或是你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来操练，以静默、以安静、以肃静来敬拜神。最后要进入到今天的分段大纲的时候，我要提最后一件事，音乐崇拜不应该只是礼拜天的事，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时候我才学习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。为什么呢？待会儿德人要告诉你第一点，我们需要学习在平常的时候，不止礼拜天，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养成背诵短歌的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待会儿德人再告诉你。
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，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。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，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，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。
我们来看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13节。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13节，雅各书第五章13节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在这里有学者说，好像雅各在问弟兄姐妹几个问题。十三节说到的有两个问题，14节说到的有一个问题。13节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？新译本翻译成，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？
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受苦，他就应该学习祷告。哎，
再来第二个问题呢，有喜乐的呢，新译本翻译成有人心情愉快吗？
如果有人心情愉快，他就该对神唱赞美歌。哎，
特别是13节的第二个问题，当有人心情愉快的时候，他就该对神唱赞美歌。
我们常常来找神，寻找神的时候，都是生病痛苦软弱的时候才来敲神的门。
可是雅各却说，不不不，
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心情是愉快的，生活是顺利的，你要想到主。哎，
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很舒服很畅快的时候呢，会在洗澡的时候唱歌。
同样的，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哼几首赞美的歌来把赞美归给神呢？所以就有学者鼓励我们，我们需要学会去背诵几首短歌，而这短歌是简单拿来赞美神的。
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，
我们需要学习在平常的时候就养成这个背诵短歌的习惯。你背个4首、5首、6首的短歌，
养成一个习惯，当我们平常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对神唱赞美歌。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，随着社会脚步的加快，包括看谱的人，还有愿意委身在这个参与诗班的排练服饰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了，诗班的存废问题常被提出来，这个待会儿的人会提。
同时所谓的新的这个敬拜的团队呢，就有一些所谓的明星的一些敬拜的歌手，
这部分呢在西方就比较明显，有一些明星级的福音歌手。但第二点我们需要留意呢，
诗歌的敬拜领唱者要避免明星文化。
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3节提到了明星让神伤心，
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好多有名的人，除了保罗之外有基法，除了基法之外有亚波罗，这些明星群众就去跟随这些明星，导致分党结派。而保罗说呢，你们这种分党结派，教会就是基督，你们是在分割基督的身体。
这一点我们需要很小心，特别你有这方面恩赐的人，你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你也要经常提醒自己，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，不要落入到一种明星文化的迷思中。因为在教会里不应该有明星，在教会里只有一个明星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第三大点我要分享，现今教会诗班的功能与存废。诗班的设立呢，其实是起来有字的，在历代志上第15章第16节，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，用琴瑟和拔作乐，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。大卫命立位族长选立这些会唱歌作乐的人，并且给他们专职的地位。在历代志上第23章第5节，我们也看到了大卫王设了4000位立位人，专责来带领会众在圣殿当中敬拜神。历代志上第25章当中也记载着有288人，这些人善于歌唱。这些歌手是要经过训练，经过组织，才可以在圣殿当中服侍的。而以色列人这种所谓诗班的敬拜传统，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组成的。因此，诗班的成员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而诗班的成员的献诗，也不是献诗给会众听的，而是代表会众把最好的声音奉献给神。一般的诗班的成员呢，因为都会看谱，加上经常的排练，他们的歌声，他们对神的赞美，肯定是成为会众唱诗的典范。诗班也可以负责在教会里面面对新歌的学习的一种教唱的工作。诗班可以在聚会前可以先唱一节或是先唱一遍，能够帮助会众能够熟悉新的曲调和歌词，以便当正式聚会的时候，让整个诗歌的敬拜可以流畅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诗班有很多好处。诗班把最好的奉献给神，而且诗班有以身作则的典范作用。有了诗班，让会众学习如何来诗歌敬拜。因此，学者 John Calvin 加尔文，他就强调，会众才是教会最重要的诗班，而诗班乃是教会会众这个大诗班的典范。弟兄姐妹可以在诗班的成员身上学习如何将赞美为祭献给神。诗班的一举一动，对会众的敬拜来讲，都是一种祈祷的作用，启发和引导。我看到有一些诗班献完诗之后呢，诗班成员大拉拉地坐在教堂的前头，然后有的东抓抓西抓抓，有的低头看自己的东西，有的呢呼呼大睡，这都是很不好的，都是不了解诗班其实具有以身作则的典范作用，很重要的。学者赫士德也说，诗班能够带给会众一个音乐上特别的经历，能够帮助会众明白我们的信仰的一种超越性。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信仰的超越性呢？因为诗班的合唱是一种优质的演唱，而这种优质的演唱的对象是神。这诗班的成员都是有歌唱的恩赐的，他们经常的练习，他们能够唱出比较困难的、比较特别的、高难度的曲子，有一种超越性的音乐演出。因此，透过诗班的敬拜，我们可以一窥神的荣美，看到如何以超越的音乐来敬拜赞美那位超越的神。但当然，诗班需要付代价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没有委身的侍奉，就无法拥有讨神喜悦的侍奉。圣经中有很多侍奉随便的例子，结局都很不好。比方说利未记第十章，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，他们的献燔火，他们随便的侍奉招致了悲剧的结局。所以我要总结，不管是教会有诗班也好，或是没有办法有诗班，我们只能够以简单的敬拜团队来侍奉，都可以。但我们必须要按照真理来侍奉，那就是没有委身的侍奉，就无法拥有讨神喜悦的侍奉。
崇拜是与神的对话，崇拜是向神的奉献，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。
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，崇拜音乐要有内容，而且不应该以别人不能理解的角度来传唱。崇拜音乐要有内容，而且不应该以别人不能理解的角度来传唱。保罗在劝勉信徒 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、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都有提到灵歌。保罗说当用诗章，诗章吕正中的版本翻译成诗篇，颂词新译本翻译成圣诗。那么灵歌呢？灵歌的希腊文翻译就是属灵的歌。什么是灵歌？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五节的暗示，保罗说，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在该段经文当中，所谓的用灵祷告指的是方言祷告，所以第一种立场，灵歌有可能指的是方言的歌唱。第二种立场认为诗章、颂词、灵歌三者指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诗歌。但不管如何，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在第四课也提到，在崇拜里面，别人可不可以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。当我们在集体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唱诗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都需要透过思想来进行，也就是所谓的悟性。如果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方言来唱诗，而当有外邦人进来却听不懂，以为我们癫狂了，就保罗的意见会告诉我们，这样是不好的。你可以私下个人在个人崇拜当中有所谓的灵歌、方言歌唱、方言诗歌，但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最好还是使用悟性。所以崇拜的音乐，特别歌词呢，需要有内容，是你我、是别人、是未信者可以理解、可以听得懂的。最后第五点，音乐崇拜的乐器使用观点，每一种乐器都可以使用，乐器是工具而不是目的。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，到底哪一些乐器该使用，哪一些乐器不该使用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相对性的改变。因此我们今天也不应该坚持有一些教会说电吉他不可以使用，或是电子琴不可以使用，或是吉他不可以使用。其实如果你研究音乐历史，在以前连风琴在教会里面都不能够被使用，可是现在就可以。如此我们就知道，其实乐器的使用有它随着时代变迁而相对改变的特性。乐器它的定位是工具，乐器是中性的，端看你如何来使用，它是工具而不是目的。所以不管是打鼓也好，或是各种乐器的使用也罢，我们都应该存着一颗开放的心来接纳。好，以上就是第十八课音乐式的崇拜表达之二，期盼你我借由十七课、十八课，在有关于音乐敬拜的提示上，都可以因着真理而获得正确的指示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